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大家好，我是米娜。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邀请到的来宾呢，我内举不避亲，邀请到最近虎吉文化最近出版的新书的作者曾彦菁 Amazing。 好，那其实我们最近合作的出的这一本新书啊，我不想活得正确，只想活得像自己，最近引发蛮多的正面的回响的哈。接到的第一个回馈就是书名跟书封都很吸睛。好，那接着就开始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啊，这一读都停不下来。今天就很高兴能邀请彦菁来，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彦菁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先来邀请彦菁，请他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彦菁，很开心又回来这个节目了。
有回娘家的感觉。
对
之所以说回娘家的感觉，是因为其实我跟彦菁的合作是从我们上次在这个同一个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开始的。好，我跟大家简述一下这个背景好了，虽然也许没有人想知道，但我还是想说，因为对我个人也是意义蛮大的。就是我去年开始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就时间比较多的时候，我就做比较多的访谈。那有一次呢，我跟彦菁中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我以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你，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彦菁最近去上班了，那我就吓到。因为你不是彦菁的第一本书叫做
有一种工作叫生活。
对，他那一本书就是带着大家往外冲，就是上班族往外冲，然后追求自己的自由工作。结果为什么隔了不久你竟然回去工作，是背叛我们吗？所以我就太好奇了，所以我就约你来，我们就聊嘛。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访谈里面，我就了解到说啊，原来你去回来第二次工作之后，你发现了新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最后整个访谈结束，我把它题目叫做哦，原来有一种自由，是你发现了本来的两难变成两者皆可。那这一段回到职场的工作，其实我们这本书你也有写到，我们前半部有写到一些，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重点是在那个访谈之后我们就闲聊，然后彦菁就说我有个题目很想写，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跟我讲了那个题目。然后那你也有问我说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就说我很想，我虽然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做题目，做一些议题。然后你就说你
要不要开出版社帮
我出。对，彦菁就说你要不要帮我出。然后我就说你是说真的吗？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想，我有在筹备这件事，但是进度很慢。然后呢，结果我就说就是有感觉有再次被推坑的感觉。
宇宙的暗示来了。
然后我就说你是说真的吗？那你就说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叫我的会计师帮我送件。
所以其实文件都准备好，只差临门一脚。
然后我都一直没有送件。然后结果彦菁的这个我们的相遇就促成了我立刻送件了。然后因为我要送件，有了公司才能跟他签约。而且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申请完公司，我得到统编之后，我的第一笔户籍的第一笔统编的那个支出就是
请我吃饭，
跟彦菁吃饭，然后跟他讨论新书大纲。
没错，而且好像就是一个礼拜后，我就想说这个人进度飞快，成立出版社原来可以这么快。
对，算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行政速度蛮快的。对啊，所以我就是对我个人意义很大。很感谢你。如果我命运不好也要怪你。
没有，我现在看起来应该很不错吧。
所以啊，从那时候到现在大概经过了一年多，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两个只是都很天真的做了这个约定，然后也很天真的去做了。然后你当时跟我讲的那题目，我也觉得来做一个成人算成人绘本。那时候我也觉得这题目蛮新的。结果到了今天都完全不一样啊。
完完全
我遇到诈骗集团了吗？但是是好的好的那个走向，我们等一下会谈。好，然后所以开场讲了那么久呢，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其实就是人生有很多的不可预期。
没错。
所以我在跟彦菁合作做这本书的时候，就跟他同步的在经历这件事。本来以为我第一个签约的作者不就该第一个交稿。 所以虎籍成立了，自从因为你成立了之后，我们都出道你已经第九本了。所以这也是我也竟然活下来出了九本。所以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书里大概都有写到。那但是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些书，也会谈到我们背后我们合作起来你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想要问的就是说，你有想到过说这一年会这样吗？就是我真正好奇的是，这一年特别的遇到特别多的变化，还是你的人生一直都这么戏剧化？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年了，这一年非常的就是奇小这样子。对，因为整个变化就是我在去年九月的时候生病嘛，然后就进开刀房进行人生第一次开刀，切6公分的大肠，然后后来又离开了，好不容易回去做了6个月的全职工作，然后最后一刀也是我自己切下去的，就是跟交往6年的男友分手，这样666。所以在去年，就是刚好是一年前的12月的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好像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进入了一片旷野，就是以前拥有的东西很多，可是一个瞬间，我好像来到了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样子就身体重整，然后工作不见，然后关系也没有了，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虽然会觉得人生很大的变化，但同时也感觉到有一份轻盈的感觉，对对对，就是知道说可能我过去的一个模式它已经存在了可能6、7年的时间了，那如果我想要去做一个重大的改变，现在的这个痛苦的断舍离好像是必要的，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去年的心情有一点是既痛苦又有点期待，很不知道说好，我现在都是归零了，接下来任何东西加进来，我的人生都会变得非常非常不一样，这样子。
在年初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到这些事会发生，至少年底年初的时候，我可以作证，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一次吃饭的时候还跟现在已经叫前男友了，
对对对，没错。
而且我们签约是在他家，
没错，
你还记得吗？
对。
没想到写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变前男友，
没错。
而且我记得你当时，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本来想要写的那个题目。那时候我就问你说，哎，你们想写什么？其实你们在提给我的时候你们已经变过了，
对。
你要不要说一说你们本来的第一个提案？你们好像本来要写你们两个的对于婚姻的不同。
对对对，就是当时刚当写完第二本书之后，其实之前出版社其实有在问嘛，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想就是想要写跟婚姻有关的，因为我是不想要结婚的人，但是他是想要结婚的人，那我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还是有一条路，是比如说真的没有结婚，但我们还是可以一直稳定的交往下去，也就是说非婚姻形式的稳定交往关系，很长，对。但我们就觉得好像可以去探讨，因为现在很多我们身边很多的伴侣其实也都看到大家可能是交往很久的时间但没有进入婚姻关系，但那个关系也还是在的，我们就觉得关系应该有更多想象，所以当时我们就讨论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都彼此觉得天哪，这真是太酷了，好，我们来写这一题。结果呢，我们第一次在那边自己讨论大纲的时候就开始吵架，就反正这题好像还是太难了，以我们现在的成熟度根本就处理不了，这样子，对，所以后来这企划就立刻就胎死腹中这样子。那后来呢，我们又想到的第二个点子是，有一次我也是在他家，然后我在做瑜伽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他家的小狗狗，他家的狗叫袜子，就是袜子突然传给我个灵感，就是他说，姐姐你可以画我跟你的故事啊，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哎，好像可以，就是写绘本，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很怕狗的人，但是我因为遇到了袜子狗狗，所以我变得非常非常爱狗，我觉得这过程也是去挣脱自己的恐惧，然后去爱更多世界上的事物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适合分享给大家。对，所以那时候跟米娜讨论的时候其实是这个题目。
对，
就没想到就是各种演变之下，现在直接从成人绘本变成一个18禁的那个
真的差超远的，本来是那个雅俗，不要说雅俗共享，根本是老少咸宜，
对对对，
现在变成我去通路提报的时候我先跳到后面，就是我去通路提报的时候还有人问说这个要不要包收缩膜贴18禁
然后搞不好会卖更好哦，
对我倒是没这样想过，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没有啦，这个算个人的创作，而且不是就是本来就是给大人看的，所以就没有。
对。
所以我听你这样说啊，我觉得很多事好像一直在铺陈当中，就是你们就是从讨论第一个企划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读了你的故事，因为你里面写到分手，然后你也遇到一个心动的对象，然后很多人会把焦点放在你是不是想要移情别恋还是什么，可是其实根本还没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的已经慢慢其实是有铺陈，
对，就是
会不会今年发生的这些这一年来发生很多事其实都是在铺陈中，
我觉得都是，
只是以前并没有啊，只是
对对，你仔细去看的话，就是说我以前在那段关系中他是很稳定没错，可是我渐渐会感觉到我们大家的兴趣跟未来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我没有想结婚，但他也从来没有放弃他想结婚的念头，
对
对，所以我当时其实心中一直有个隐隐的害怕，是觉得啊，那万一有一天你找到愿意跟你结婚的人，那我不就会被抛下了吗等等的，对，就会知道说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大家想法上面的不同，对，可是以前的我们会不敢面对，对，那我现在就会觉得那个其实也是一种相爱的证明，就是知道说这个议题可能会让我们分开，那我们先不要去讨论，我们能拖多久是，对对对对，我们能在一起多久是多久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分手其实前面的潜伏期应该都是双方，
没错，
我不确定是不是双方，至少提出来的这一个人应该就是酝酿了一阵子，
对对对，所以虽然说我后来是碰到一个心动的对象，然后我对于这个心动对象有感觉到我决定要分手其实只有两个礼拜，大家会觉得哇这个速度也太快了，但其实真的去加上前面的酝酿期的话，其实真的大概可能就是超过一年的时间都有慢慢的有这个感觉，可是自己不太敢认真的去听心里的这个声音。
难怪，我觉得会不会，我只是猜想啊，就是说在你这一两年的心里面就是有这个重大的议题，就人生的议题在走，他可能已经在催你做某一些事情，
没错，
然后会就不管有没有事情发生它都存在，难怪你袜子那一本的稿子交得这么不顺利，
就写不出来，硬写，
就是我久久才会收到一小篇，然后就觉得那到底全貌是什么，我就在那边等，然后没有，
对，
可是后来你告诉我说，你突然有一天告诉我说你分手了我想说啊，你分手了，那你还要写男朋友的狗吗？我的企划怎么办？
对，就告诉你另外一个题目。
对
对，
然后后来就你就开始有了那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好像应该记录下来这一段。然后我听了，我也觉得不错啊，因为你们我知道你们稍微知道你们的状况，我就觉得这其实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也鼓励你可以。不然我们就转成写这个，
没错。
后来就教的超顺的，
对。
到了某一天开始，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所以这个转换上，你觉得从创作面来看，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你本来要写一个那个第一个题目就是袜子那一题，跟你后来写的，最后写的这一个，在创作历程上面，或者是那种内心冲动啊，或者是产出的过程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到第二本书来讲，对，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卖得蛮好的，但第二本书它的市场反应没有这么的热烈，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对于自己的创作的身份有了一点迟疑，会觉得是不是我写的东西没有这么多人要看了，所以在找再下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像是想要把自己跟这个题目没有放得这么近，对，有一点点像是我只想要讲袜子的故事，然后想要把我放在旁边，所以米娜那时候应该有感觉到，就是我没有那么想要再把自己的很多东西给凸显出来这样子，对。但是我后来到了现在写的比较顺的这第三本书的创作过程，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好像我的创作的模样就会是我需要把我整个人放进去，可能我很难是说我就写一个很客观很独立于我之外的东西，我好像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就是我必须要是自己先活在其中，然后呢再把它很真诚的记录下来，我就发现那个是我的创作能量会最大最大的时候，对，所以像这一次其实在前面那时候分手的过程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就是前男友 J 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有讲了一句我觉得蛮贴心的话，他就说 他觉得燕京现在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混乱的状况，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些改变跟选择，但他觉得他可能在经历一个创作者必经的历程。
哦，
对，我觉得这句话很温柔，我就理解了他在讲的，对，创作者的历程就是我们要很诚实的去回应来到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议题，我不能去闪躲、嗯、如果我闪躲了，我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有灵魂。对、嗯、所以就是好，遇到这一题了，我去回应，我去感受里面到底是什么，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生命的故事这样子。
对啊，我读起来啊，其实我应该是就是全国第一个读到稿子，就是我是你的第一个读者，真正原始的第一个读者。
对，
然后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收到从前面开始讲工作，然后收到感情那一 part 的时候、嗯、哇，我看完我整个人很感动。
嗯，
就是虽然是写一个是一种也不是一个完美圆满的故事、
嗯嗯嗯嗯、
但是我的感动是，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有一点印证我读起来的感觉、
嗯、
就是很真实、
嗯、
那个真实是说、嗯、这个一定是你有人真的经历过，你不是只是写小说去描述这样子一个故事的过程、
嗯嗯嗯、
好像在写剧本、嗯、还是写一个小说、
嗯嗯、
而是你在里面差别在于你把每一步骤的各种挣扎都写得出来、
嗯嗯嗯嗯、
那对于编辑来说这就是很珍贵的东西、
嗯嗯嗯、
就是你要写你很有文采去描述某一些情境，那是一种文笔、
嗯、
可是我那时候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说、嗯、哇，我觉得你写文笔超好、
嗯嗯、
然后可是那个文笔对我来说是你用非常简单的语言、
嗯、
可是你把大家可能在这种情境下都会经历的一些扭曲、
嗯、
或者是那种上上下下、
嗯、
然后左右冲突的那些心境都描写得非常的细腻、
嗯嗯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作家是帮很多人写出我们都共有、
嗯、
但是我们写不出来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我读完那一 part 之后我就觉得这就是要出书的人、
嗯、
所以我就立刻回馈你说我觉得写得太好了，赶快继续写、
嗯、对，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就会收到很多读者说他们自己看了这个书之后发现他过往的经验其实是跟我一样的，可是他以前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形容他的感受，或者是他也不敢跟别人说。像我昨天其实才收到一个读者，他对于我跟前男友分手那一段很有感觉，因为他自己是跟一个交往十年的对象分手的，然后他看到我在书中写了一句话叫做我正在伤害一个很爱我的人、
嗯、
他就说哇，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爆泪爆哭，完全就是他当时的心情、嗯、就是他觉得这应该是感情中最沉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你的这个对象他对你很好，然后你持续的跟他在一起应该是最安全的选择，但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内心就是感受不到你也很热烈的爱着这样的人，或是你感受不到那个幸福，然后你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好像可能不是这个人，但这个东西没办法用头脑去印证嘛、
嗯、
没办法用科学什么的角度去计算，它只能你真的做了那个选择之后你才有办法回过头来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一回事、
嗯、
可是在那个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解释我们内心感觉到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对，所以这个作就是读者来跟我回馈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就是有让他把他自己内心一直以来的那种愧疚感给放下来、嗯、我觉得真是很棒，
很疗愈耶。
嗯嗯，
因为有时候一种疗愈不一定是拯救把你拔出某一种的状况、
嗯、
而是有人懂你、嗯、
对对对对，
你的那种痛苦被辨识出来了，
嗯嗯嗯嗯，
就是有人知道你是这种的痛苦，而且是这种形状的痛苦哦。
对
哦，所以对于那个读者来说他那个被辨识、
嗯、
被定出来的感觉也许就是他那个感到那个疗愈的来源吧。
嗯嗯嗯嗯嗯、没错、嗯、
那我另外一个好奇的就是说，就是你刚刚其实自己有提到就是铺陈了很久，也许你自己是无意识的、
嗯、
然后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如果看书的读者就会知道说哎，你后来就遇到了一个让你心动的对象这样子、
嗯嗯、
好，可是一般来说啊，我们如果本来有感情的状况也会再遇到一个其他心动的人、
嗯嗯、
可大部分人都是会等到尘埃落定、
嗯、
或者是确定说哎、欸，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嗯、而且我们有一些某种默契跟约定了、 然后才去做处理的动作。可是你好像不是这样哎、欸，你是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然后只是你只是辨识出你喜欢这个人，你就先分手。嗯，为什么要先分手？
对，这个也是当时前男友也觉得困惑的状况。他也说，人家有说要跟你在一起吗？我说什么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喜欢我。我觉得那个当下，我之所以先去做了分开的动作，是因为我知道，我终于知道我早该做这件事情了。对，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念头其实在我内心可能已经有一年多了，他这个声音一直都在，只是我不敢去回应他。然后我觉得人生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你不敢回应一个内心声音的时候，老天爷只好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让你去面对自己。对，所以他可能就让我遇到一个心动的对象，然后那就让我很明显的知道，好像跟心动的对象可以对话的某些东西，就是我在原本的关系中我感受不到的。比如说我其实还蛮关心政治跟社会议题嘛，但我的前男友他可能就是连台湾到底有什么政党都搞不太清楚，就会觉得哎，我很在乎的某一块东西跟他好像没有办法配合。对，然后他很喜欢去露营，然后我没有那么喜欢，就是会有很多彼此觉得没有办法共享乐趣的时刻。但以前可能就会觉得啊，没关系，那我们可以共享的部分可能都是我们喜欢看狗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我觉得那些渴望，当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发现可能性，就是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你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我的细胞整个活过来了，复苏了。对，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东西，我会刻意去压制它，会告诉自己这个东西没有不重要。对，但是当它被唤醒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把这些东西再就是打昏这样子。对，他们就真的就是醒来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象，后来的那个对象，其实真正我觉得他在我人生中扮演的角色，真的不是要让我跟他在一起，不是我的下一个伴侣，而是让我去面对原本关系中的那件事实，这样子。对，所以我当时才会觉得我先把我的关系先处理好，下一段有没有我们再说。对，所以我才会选择那我先去把这个东西做好处理，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下一个人已经确定好我再回来就是提离职的话，我自己觉得对，我就觉得
找好工作再离职，
对对对对，蛮多人会这样子嘛。对，但我从第一本书就是一个裸辞的状态。
真的。
对啊，所以我就是不会说哎，我先把下一个东西确定好我再做一个决定。对，我会觉得我就是先把前面那个重要的决定先做下来了，我先离职了，我先恢复自由职身，下一步要怎么做我的心里就会更自由，而不是觉得哎，我就是有点奸诈，想说下一个人先找好我再离开这样子。
欸，其实这也是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作为燕京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是读者，然后第二个是编辑的身份。这刚刚燕京讲的这一段也是我认为这本书一定要存在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也不要说所有的人，应该大部分的人在面临跟你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会做出完全跟你不一样的决定。比如说这个 J 完全没犯什么错，到底要用什么理由跟他分手啊？这是一个，而且那么安全，因为我也去过 J 家，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就是也我也算是有点认识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男友，应该是这么说。你看，像我这个陌生人，他也对我很好，就是你不会，这是很带得出去的男朋友。然后，其实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更拔不出来。然后那再到了第二段，你遇到一个心动的人的时候，这个交接处也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一般人会觉得我至少要掌握到什么吧。可是没有，其实但是你的整个过程却是往你自己走。
对，
其实最后都跟这两个人无关。
没错，
你做你透过这两个人，你看到的，就是你有一个小门是走回你自己。那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会困在里面，都是因为他们的脸是向外的。他们会去，也许是评估形势，或者是被情势所包围，就是无力做出不一样的决定。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安全的一个好对象是不是要把握，不然别人都会觉得你不知足还是什么。然后那你是不是要找到下一段才 能分手，不然你就想投空，这样是不是太蠢了？
对，
好，那这就是我认为应该要写出来，就是重点都不是那个啊，
对啊，
重点是你在这一连串事件里面，你发现了自己的原貌跟需求跟渴望了。
没错，对，我就发现，我其实如果真的再更客观的去看 J 跟 K 他们让我心动的理由，我就发现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就是很像有骑士的精神的人，就是他们很可以自处，然后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往前去冲，然后就会达到，对，然后就带自己体验到一些不同的境界。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些人让我心动理由都没有变，那是不是代表我自己其实很渴望成为这样的人？对，所以后来我们在书里面才会有一篇叫做每一份喜欢都是通往自己的地图，对，我就发现哦，原来就是因为我也渴望我是一个很可以自处的人，然后我有什么样想要做的事情，我其实可以带自己去达到这样子，对，所以像那时候我就很明显的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吃饭 ，K 就跟我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他就自己骑着摩托车在那边环岛啊，就环一个他的那个小岛之类的时候。我就听起来就觉得哇，好羡慕哦！那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我渴望的是那份自由，然后这份自由可能是很久以前，当我喜欢像 J 的时候，也让我喜欢的那个东西，所以重点就是我能不能自己就有那一份能力，就不用一直依赖这样子的对象，让我觉得好像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自动成为这样的人，我不用努力，我就可以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就可以就是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他们就可以载我去等等。那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办法是坐在前座的人呢？对，没有办法自己是一个自己就冲出去的驾驶呢？对，所以那时候就很明显的知道，对，就是现在重点不是 J 跟 K， 因为其实说到底，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代表，对，同一个内心声音的代表，所以不是说哦 J 不好要换成 K， 就其实 是没有的，对，所以我就发现每一次我们在喜欢上任何人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要同时去觉察到，我是出于一种匮乏的心理，还是因为真的对这件事情有心动，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同时会存在的，可是我们对于那个匮乏要更警觉，对，不然我们就会一直觉得啊，我跟这个对象在一起没有补足我的那个部分，那下一个是不是会更好，一定是这个人的问题，就没有发现问题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当你意识到其实这是你，也许你刚开始在做这些事其实是很直觉，我觉得以你的个性，你应该是很直觉，我们现在谈都是因为我们事后在分析嘛，其实你当下做的事情应该，但有一些挣扎，但你会做出那个都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决定，因为你没有，可是燕京做到的事情是他没有让那个浮现的那个直觉灭掉，你是顺着那个直觉，后来你把它定名叫行动嘛，我觉得所以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看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微妙的元素在里面，就是如果你从表面看，我觉得你在处理这两段的感情的那个过程也是非常成熟的，就是说如果你在里面写到，因为你写得很细，把这个过程写出来，然后我自己发现之所以你可以处理到这么顺利，因为你做完那个分手跟后来告白，但是你们后来没有在一起，可是你最后都跟这两个人维持非常好的关系，好，然后所以这是怎么做到的，大家可以看书，但我自己的解读是因为你强壮起来了，就是所以你说得出那些话，所以也就是呼应你刚刚说的，你没有匮乏感的时候，你在对面对这两个人，你对他们的感情的求不是匮乏的求，
没错，
你是想要呼应，
对
那因此你那个强壮足以让你说出你内心想要说的话，不用掩饰，
没错没错，
你就是说哎、欸哦，我们要不要一起谈个恋爱那种勇敢，而不是怕说哎、欸，他是不是在评估我，他是不是在选我，我要怎样他才会选我，
对，
我要怎么讲然后我才会被选、啊、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这是我后来想到，就是说为什么你可以处理的这么顺畅，然后为什么你做得到，是我觉得好像是因为真的是你内在的那个做这些事的出发点似乎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对，就是回到我那时候想要把这件事情，我其实不是想说我一定要跟这人在一起，我是想要厘清这个关系。对，就是哎，我们现在感觉蛮常见面或聊天的，那对你来说是不是只是一个日常友好的一种展现，你只是觉得哎，这个朋友不错，还是其实也有一点点什么？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同时是有伴侣的状况嘛，所以我那时候会也是很快的就是跟他讲清楚这些事情。我分手后不到一个礼拜，就立刻去跟他厘清这件事情了。对，然后也知道说哦，他会继续跟他现在的伴侣在一起，那我其实就可以知道，好，那我的下一步就是我就回到我们就只是朋友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明显的我内心的期待并不是在一起的时候，当他拒绝我的时候，我其实就也没有太受伤，就是我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了，我就是想要知道这一局你的想法是什么。OK， 知道了，我们下一步就可以厘清，我就不用在那边自己小剧场啊猜测啊在灰色地带那边挣扎太久。对，所以我觉得我要的是那份很清楚的感觉。
所以掌握力量的感觉很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再是哦，别人怎么样回应你，然后你就被那个回应就是弄得团团转，而是我内心
或者是等待对方有什么，
对对对，等待，对对
对
对对，对，或是继续大家暧昧不明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哎，讲清楚吧，大家就来，我就很喜欢直球对决，
真的很直接。
对，
那另外一个作为编辑，我另外一个冲击点，我一定要来谈这个。就是书的接近后面的地方，就是我本来已经在收稿子，差不多要出了，
对，
然后只是觉得说哎，好像分量有点少，然后我就说，我就鼓励燕京说，你好像应该以书来说还是需要再多一点素材，就鼓励你再多写一点，然后你就说哦好，那你即将要去旅行，那也许那边那件事进行完也许有一个什么可以写，哇，结果回来交给我的东西我来形容一下我当时看完的心情。就是我燕京写的是他在那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段的艳遇，发生的一夜情，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一般的说法是这样。然后我读完那一篇之后呢，我整个冷汗直流。就是要继续写下去吗？要继续写下去吗？就是冷汗直流的原因是因为写得非常的细，就是把那个过程都写得非常的细，就是发生关系的那个过程，就一般人写浪漫的旅游艳遇不会写成这样，那但是你的写法就真的是非常写实的在写这件事情。好，我看完第一个就是脸红心跳之外，因为器官名什么都写得很直白，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有了，你知道对编辑来说有一种保护欲，就是很害怕这东西如果真的出版出去的话，作者是不是可以承受如果不同意见的人出现然后变成酸民还是什么的，然后你是不是承受得住别人对你的这个经历的看法如果跟你不同的话，然后所以我当下我看完那一篇，我当下是觉得我要叫燕京把这一篇拿掉，因为我就太害怕你会承受不住。
对，
然后可是我往下看之后我就越看越觉得我想错了，我想错了，就之所以要写这么细是也许你不自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自觉了，我觉得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就是直觉的把它写了，然后你要写的其实是后面，
没错，
就是你真正想要表达的跟刚刚那个男友事件，跟那个两个男人事件一样，这个事件让燕京感受到最强烈的不是这个人跟这个事件，
对，
而是背后最对自己的发现，所以你后来写的那些就整个文本是呈现的是很多你的自我发现，那个才是最珍贵的，所以我看完那个我就觉得很 OK， 太难得的文本了，因为有人可以写到这么细，是包含这两个部分。
对，
因为以前我们女性主义很多的人的论述跟文本就写后半段，就直接告诉你交战守则，就是这是应该我们应该打破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你的是你从经验出发，你把你两者兼具，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一种实践的记录，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本，在 在这一个论述上面，所以我就跟你讲，所以后来我们完毕之后你就回来，我就跟你开会，然后我就说啊、哦，我本来很为你担心，
对，
可是后来我想到，我就跟你说嘛，我就想到两个事情，我就觉得原封不动一定要一字不漏都要登出去，就是一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这文本在后面带出来那个太珍贵，第二个是你是大人了，我为你担心什么，
对，
就是我都忘了，所以表示作为读者，我觉得大家读，如果有在读，你也可以看你自己在读的时候你浮现什么心态，比如说我也检查到说我在为你担心的时候，其实我也用了社会框架，在看这件事，我在框架说哇，这个在社会上你的这个言论实在是有点太超前了，所以因而我为你担心，因为我知道它背后会有那个是不是应该躲一躲，然后我就返回来说啊，不对啊，你就是已经是个大人了，大人本来就是第一优先应该是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当然社会框架或者是别人也许会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不能让别人失望，跟为什么我们都不能跟别人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大人，你本来就是那个发言权的一部分啊，你就是应该要说出你的真心话，
对对对，
所以我就放下了
对啊，所以就是那时候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当然很就是也很清楚社会框架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讲到，我完全可以想象当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一定会有人用很传统的那种荡妇羞辱的方式来开始骂我，可是我之所以写，就像我在书里面讲到，我更想要做的就是突破这种荡妇羞辱，对，然后我觉得实际突破的方法真的就是有一个女生敢站出来，就是用她的真面目告诉大家有关于她阴道的故事，
对，
我就发现这个社会很奇妙哦，这个社会就是一直用一种很暴力的方式想不断的偷窥女生的阴道，比如说会有偷拍啊，然后看 A 片啊，强暴啊等等的，但是当一个女生主动出来告诉你有关她阴道的故事的时候，大家反而很惊吓，
吓到了
对，大家就觉得就是哎，你怎么可以讲呢，反而会开始骂，对，所以我就觉得那背后不就很明显，你们其实喜欢的是那种好像女生是猎物，然后你去猎捕的那种快感，当一个女生今天呈现了她不是猎物，我是自己的拥有者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恐慌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做的就是鼓励更多的女生，你不用为此而感到羞耻，过去就是因为这个羞耻感把我们抓到黑暗里面，所以凡是跟性有关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威胁，所以我自己身边其实就很常听到有朋友他可能跟男朋友分手后，男朋友用性爱影片去威胁他，说 你不给我钱或是你怎样怎样，我就把你这个东西 po 上网，我听到的时候都会
很多人的恐惧，
对，我都会非常的愤怒，就觉得你们真的是烂到一个不行，超生气，但我觉得要解决的根本其实是我们不再害怕这件事情会伤害我们的名誉或是形象，对，所以像我有朋友就还蛮酷的，她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可是她就直接跟那个男朋友说好啊，你发，大家应该会觉得我很漂亮吧超帅，
所以就破解掉了，
破解了，哇，这个男生没辙，对，他拥有了这个武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对，所以我就发现女生们要就是完全破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打从心底不再认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对，我们不再害怕的时候，我们飞上来，你任何事情都威胁不了我，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把柄啊，就觉得没什么啊，你拿这来威胁你也太好笑了吧，就反而还可以反过来笑他们，就是你们用这么拙劣的手段这样子，对，
这个刚刚燕京讲这个也是我身为一个编辑觉得这一个文本一定要出版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树立更多的案例，就是真实的案例，
没错，
出来让别人知道说这是就是正常的事情，
没错没错。
我记得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里面，我有一个非常印象强烈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这种有关性或者身体的暴露的 这一种的阅读经验上面，我第一个启蒙是村上春树。就说在那之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更封闭，就是对于很多这一类的文本，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小说，就是以前什么查太太夫人的情人还会被禁，有吗？哎，我不是那个年代了，我只是说以前是这样，我没有到那样。可是我在大概高中的时候读到村上春树，我就发现。哇，原来可以这样写，就是说以前你觉得在书里面读到了一些性爱场面或者是器官名的时候啊，那通常是一种很禁忌的，要被禁要被包起来的书，可是村上春树他在写一些性的场面，或者是他也虽然没有写得很细，可是他的器官名什么阴茎什么什么这些都是直接这样写过去，而且没有要解释的意思，他就是把它当成像是苹果一样写过去，哇，我读到的时候超级舒坦超级释放的，那时候那种释放是你被文化压抑了很久的那种羞耻感跟不能谈感，竟然被一个轻松的一句话写过去说啊，我的阴茎如何如何了，就他也没有，他在那个桥段里面没有要铺成任何的性的暗示或者性的任何议题的探讨，没有，他就是把它当成是眼睛鼻子这样写过去，原来其实就是这么自然而已，
对，
那你读的人就会觉得这么自然，
没错。
在那之后我就发现，作为一个读者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是可以的，然后这个世界好舒服，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世界真的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那就是要够多的人来告诉你世界是跟你原来想的是不一样，这样是让你更舒坦更自由的，那个世界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如果我们心里到现在为止都还有一些被束缚，那我们就应该要感谢燕京这样的作者，把某一些东西让他可不可以一直不断的自然化下去，让我们透过这个更多的案例，你会觉得越来越自然嘛？你的隔壁邻居都做什么做什么，你就会觉得自然了。
对对对，像我就想到，其实卡缪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人会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物有过大夸大的想象。对，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因为这本书的开头讲我去开刀的时候，我以前没有开过刀会觉得很可怕，可是当我实际进到开刀房，我其实一路是非常非常平静非常冷静的状态，就觉得哦，电视上演的那样，哎，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哦，冰冰凉凉的，就是好像是你进到好像去旅游一样，你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就发现哦，原来这个长这样那个长这样子，对，所以我后面在写自己的性经验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哦，传说中的一夜情，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心情其实也都是很平静的，不是说哇超级澎湃，哇就是这样子，就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猎奇，我就发现所有的猎奇的心态其实都是外面的人没有经历过人在观看的时候，你会用自己过度夸大的想象去放在那个身上，但是当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就是暴风圈的那种中心，其实反而是最平静的地方，对，所以包含我后来去旅行了40天，我最常感觉到的也不是兴奋，真的就是平静，就是我走进来了这个地方了，我在其中了，我反而是哎。那个躁动就安静下来了，对对对，所以我很希望每个人对于自己不懂的经验可能都会用一些想象去包装或是猎奇，但当你实际进去之后，你真的会体验到它就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一夜情跟就是开刀一样，哎，人生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就是稀松平常，
对，
那个稀松不是要天天都去一夜情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很多的经验你与其听人家讲，但是你经历了之后你会有你的稀松平常，
没错，
然后那些标签社会对这件事的定义就再也无法框架住你的情绪，因为你已经定义了你自己跟这个事件的关系以及你跟它产生的一种的情绪，
对，真的，所以现在很多人用这件事情来骂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平静，哎，就是不会被这个粗暴的言语或标签所影响了，对，因为我真的打从心里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很想要问你的，就是说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应该跟很多人一样，就是看到燕京的外形啊，也许没有 大家没有看过《眼见外星》，大家也许有读过他的书、嗯、就是我跟大家一样对你的印象都是从你前两本书来的、嗯、然后从前两本我都觉得还蛮正常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就是乖乖女、嗯、然后很优秀，然后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会把你做好、嗯、然后很追求自我成长、嗯、就这样子、嗯、这是我对你的印象、嗯、所以我收到书稿的时候那个下巴掉下来你可以体会吗就是为什么我到我这一本要写这种东西我们不能继续那个成长吗？
对，就是疗愈疗愈温暖就好了，
疗愈、啊、作家吗？好，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两年是有发生了什么特别的经历让你觉醒奔放了吗？嗯嗯嗯，好，然后那这个奔放或者是说这种开展以及你的诚实的揭露势必会，其实我觉得你走得很前面、啊、嗯嗯嗯，就势必会引起一些我们刚刚讲到也许有一些酸民或者什么的、嗯、就是他会不舒服、嗯、然后提出不一样的言论、嗯、那你自己是怎么去看待或者面对这样子的、嗯不一样的想法跟言论？
第一个自己的这种觉醒改变我真的不知道是
从哪个点开始，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开始有点像是说我们以前大家可能都活在那个框架底下，像我以前真的就是很会读书功课很好的学生，所以我等于说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一直是所谓的成功的人，对，这个框架我爬得很顺，对，但是当我开始碰到框架的边边被垫了一下之后，我才发现哎、欸，这个框架其实不太舒服、欸、那个被电一下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在那个六年的感情经验中开始在抉择要不要分手，然后后来又喜欢上另外一个有伴侣的人，那完全就超出了框架之外啊、嗯、对，我觉得就是先有这样子的生命经验，然后你才会回过头去看哦，原来过去的我是活在框架底下、嗯、那个框架可能就是所谓的一对一的异性恋关系，嗯，对，原来就是有那个框架在，但我以前没有感觉是因为我活在里面很舒服、嗯、但当我碰到外面的时候我痛了，我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框架把我们限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嗯、对，但是我觉得我心中一直有给我自己的一个力量，就是像前面讲到的我去顺应我的直觉跟我内在的心动，对，而不是用脑袋的理智去压制它、嗯、我觉得可能前面那一年在挣扎要不要分手的时候都是用脑袋理智去压制，没错，比如说我那时候会刻意回想前面那个伴侣很可爱的时候，我们很相爱的时候，让自己刻意的去重新喜欢上这个人，对、嗯、但是后来很明显对另外一个人心动的时候，那种喜欢是非常非常油然而生，完全就是很自然，你不需要刻意的去用头脑说服自己的时候就可以明显察觉到那个差别，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改变真的就是我去听从了内心的那个声音，即使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完全不可预测的。嗯嗯，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要我先去看了再说。对，就是大家问我那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本人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我，有一点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冰雪奇缘》第二集，就是那个女王那个 Elsa。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歌声一直在唱，一直在召唤他、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啊、嗯、所以唯有我们真的顺着那个歌声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嗯、如果我只待在原地的话，那个歌声可能只会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可是我永远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对、嗯、所以我就只能，我也不知道答案哦，大家稍等一下，我先去看看再回来跟大家讲哦，这样子的心情
就是那个前面的哨兵就对了，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有一些人的个人特质会不会跟你自己的个人特质有一点关系、嗯、有一些人就是会比较在前面，
对，我觉得
是会愿意去探索一点，
对，
去那个把边界触碰一下，
没错，
把推开这样子，
没错没错，对，像我自己有看人类图嘛，那我的人类图的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轮回好像其实就是说我是一个有点像是神农尝百草的那种人、哦、对，我就是会各种草吃吃看，吃到这个挂了也没关系、但大家至少知道说这个草有毒这样子，
对
对，所以
或者是说哎、欸、这个可以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 比较不是那种去 follow 框架的人，我是拿到一个框架，我会看一看它的目的是什么，它适不适合现在，不适合的话可以怎么样修改的那种个性。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突破的转变。然后第二个是面对不同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我都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看待每一个留言跟回应，虽然现在其实比例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好评大概99:1吧，负评大概只有1， 对， 對，但那个1我其实都还是会很认真去看，对，比如说可能有人在博客来就会说你这本书就是想要用什么心理学合理化第三者的行为，我真的很认真看，然后但是我就满头问号，就想说我用的是社会学对，是用性别角度在看，而且如果我要合理自己 第三者行为，那我不是不要写出来就好了吗？对啊，那我从头到尾都不要让大家知道不是更快吗？对啊，就会觉得哎，他的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的负评我都会认真去想我是不是有想不够完整的地方，然后我会在内心跟他对话，然后对话完毕大部分到现在都是还蛮过得去我自己心里的关卡的，对，我就会知道说没有，我自己真的是在当中真的是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像是有人可能会说，那你其实就是在伤害那个跟你暧昧对象的女朋友啊，就是 K 的女友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像是电车难题。就是在哲学的题目上面会有一个说，现在有一辆火车要开过来了，它的轨道原本会撞到五个人，可是你现在有一个把手，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去撞另外一个轨道，你要决定你要伤害哪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就会是电车难题耶，就你不想要伤害别人，可是他的情况是这样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思考。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并不是想要伤害另外一个女生，我只是喜欢上了这个男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目的哦。对，只是喜欢上这个男生的时候，他同时有他的女朋友，我就会想说好像各自的伴侣应该要各自负责不是吗？对，所以我回去跟我自己的男朋友分开嘛，我处理了自己的状况，那 K 有没有要处理他的状况我不知道，可是那边应该是他要自己去处理的，
他也是个大人了，
对对对对对，
他要自己去负责，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会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把它展开一个更广阔的思考，而不是说所有事情绝对都是二元对立的，你一定是个坏人，你就是要伤害别人，或是他就是一个受害者等等的，就我发现很多这样的思考会让我们的就是想法越来越窄。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我的前男友 J 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是，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觉得他是受害者，他都一直跟我说哦，虽然可能结果是这样，但我也不会怪你，因为我知道感情真的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他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
没错，我们就是一起走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他也不会说你怎么可以喜欢上别人，你怎么可以抛弃我，就没有，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棒，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后悔我跟他在一起6年，我就觉得对啊，就是因为他就是这样这么独特的人，然后我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真的长出了非常非常多力量了，我已经真的可以圆满毕业了，那些力量已经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不需要继续跟这个人一定要一起走下去了，我们真的完成了彼此这一世相遇的任务了。
其实很多尝百草的人啊，尝出来的东西都难免，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哈，就是说你带回新的草来啊，大家不认得它，然后会觉得哎，那原来卖本来的草的人是不是就会被影响到生意，就是其实在我的编辑生涯当中其实还蛮常遇到，我们出了一些议题的书，他如果有碰触到你刚刚讲的那个道德框，不要说道德啦，其实是各种专业的框架都有可能会有人尝百草，然后呢提出了他的新的发现跟论述，然后结果就会有一些人感到不安，而起来反对，那我们这一次虽然不多啊，但我有感觉到一点点那种味道，就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推动减糖，就是饮食法则减糖，现在减糖大家都已经很稀松平常了，请来感谢我们当年的推动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挑战到的是均衡饮食的概念，然后所以我们的书拿去给很多医生推荐的时候他们都是不推荐的， 因为这挑战到他们推广的均衡饮食的那个比例，因为我们要把那个糖分淀粉啊降到很低这样子，所以在推动的过程，你如果你是那个发起者的时候，你在那一刻一定会有某种的痛苦，是有一些人他会反对你，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他其实为什么反对你，你会非常的痛苦，但你如果知道你就会觉得 OK， 那很正常。
对
然后还有后来我们在各种议题，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当中，我们有推过一本书叫做媳妇的辞职信
啊，有我看
这个你有印象吗？
我看
你有看那一本书也是很特别的一种出版的经验，就是那本书出来的时候蛮轰动，议题很轰动，然后呢，那可是呢就是两派，就是我们有一些人非常的支持，然后就在这个推荐嘛，然后在网络上推荐，可是下面的留言就非常的精彩，就会开始产生了论战，很多的男生也会来回说，当然是反对啊，
对，
就所以我那时候感受到的是一个这个媳妇想要辞职而且真的辞职了的这些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挑战到了一个三从四德，某种框架的家庭分工的传统，然后呢，那有一个媳妇她不愿意这样了，要找自己的时候，那想要维持那个传统的人就会感到不舒服。
没错，
我觉得没有对错，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让媳妇有别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是原来那个架构里的媳妇，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如果现在有人看到验证书觉得不舒服，如果变成了酸民，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来感谢，就是说应该要感谢验金，他帮我们开出来的并不是对错，会不会那些有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诸多种种的那些的守护原来的框架的人，他们会不会有一种心态是，如果你是对，那我不就是错了吗？我觉得人性可能是难免会有这种的对错的一种判断，这也是我们这一本书想要探讨的，
对，
就正确跟错误，
对，
然后如果有别人对你就是错的吗？
对、
啊、有可能我们两个都错 啊，因为我如果100年后我们两个绝对都错啊，就是所以那有需要别人对你错，你就是错吗？不是啊，我们两个都可能是对的哟。
对呀、啊
那有另外一种对出现，让所有人都多一种选择，不是很好吗？
对，
所以其实验金是帮大家开路、欸，但你还是你看了验金的书，你还是可以选择你现在的生活跟你的，可是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用得到。
没错，
对不对？你哪一天会遇到
真的
你？燕京以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差点成为小三吧？
对啊，对啊，
对，因为
以前也是被别人劈腿过，也是觉得很讨厌小三啊，就没想到，哎呀，自己也是有可能哦。
对，因为我回想一下，燕京就是很久没交稿，突然出现来告诉我说，我差点成为小三，我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你是乖乖女，怎么会就怎么会落入这种困境里面？那时候你看，我那时候还觉得是这种困境，就是很难免那个，我们还是直觉上我们会用那种框架来先判断事情。
对对对，没错，真的是进去才发现，里面的风景真的非常精彩的。
那刚刚有讲到一些我们谈到的这个回响哦，那出书到现在包括我们这边包括你那边，应该我们都收到很多回响，有没有哪一些人给你的留言或者什么让你觉得意外的齁，或者是说各种啦齁，比如说是你感觉印象很深刻，或者是让你意外，或者是说你没想到有人是这样反而刺激你去思考更多的，可以分享吗？
我想到有一个朋友，我们其实认识还蛮久的，但是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很真的很亲密很谈心的时刻，对，就是碰到的时候关系都还不错，但是就没有那种很深聊的时刻。可他这一次他真的就是看完书，他说他也是一口气看完，然后边看边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他自己现在的过程就是他就开始在经历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第三者的角色啊，对，然后可能就会有人夫来约炮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他就是我在书里面讲的夹缝中的女人，对，但是他就说他从来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 他这样的过程，
嗯，
因为他其实也蛮痛苦的，
嗯，
对，就是他在这个关系中取得了他需要的，比如说亲密感，然后或者是约会的感觉，可是他同时当然也去承担了那份罪恶感，
嗯，
对，
嗯嗯嗯，
那他就跟我说他都没有人可以讲，
嗯
嗯，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好心疼，
好感动哦。
对啊，就觉得、嗯、哇，你过去承担那个心情，光想象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沉重、多孤单。对，
嗯、
但他看到，哎，既然有人可以把这件事情这么坦然的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可以跟我分享他的心情，所以他就跟我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我又打开了眼界，
嗯嗯嗯，
又更可以知道，
嗯
嗯嗯，哦，原来蛮多人在婚姻里面可能真的，我觉得一对一长久关系真的很不符合人性吧、
嗯、
就可以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在一个很窒息的关系的框架下面、
嗯、
我觉得是想办法生存、欸
嗯嗯、
我并不会觉得他是那种刻意的背叛、
嗯嗯嗯、
我会觉得是因为他需要出来透气需要呼吸、
嗯、
所以我就不会觉得哦，那是一种背叛，我只会觉得、嗯嗯，很正常，
嗯，
这就是人，
人性，
对，这就是人性、
嗯、
然后但是大家没办法说出来，所以都用很秘密的方式进行、
嗯、
但当你一说出来发现所有人好像可能就是底下暗潮汹涌都是在这样子进行的，
嗯嗯嗯，我听起来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早就藏百草了，
没错，
只是燕君把它写出来。
真的，我就想说我才藏一根、欸、你们都藏了几百根。
你如果跟很多人比起来，你这还算是，
对呀、啊、我就觉得
在幼幼班呢、欸、
大家很奸诈、欸、大家都就是，对啊，就假装没事，
只是你敢把它说出来、欸、你这么一说我想到我们之前在那个推那个媳妇辞职信的时候、
嗯、
就我有朋友跟我讲说、
嗯、
他就是太感谢我们出这本书了，
嗯嗯，
然后呢他是站在成品把整本看完，
嗯嗯，
然后我就想说你干嘛不买回去因为他不能买回去、
哦、光，
然后就想说我取错书名 了、
哦、
这个书名是没办法摆在家里，对于很多已经想要辞职的媳妇，
所以这就证明这个压迫有多深啊，连一本书的书名都不可以耶，哇，超夸张。
就所以其实你就像也呼应到刚刚我们前面一段已经有讲到的、
嗯、
其实这一本文本的一个很大的价值跟贡献就是你写出了很多人已经存在、
嗯、
其实你写的是已经存在，不是说你是什么到了太空时代新完全大家不懂的东西，没有，其实大家都在做，
没错。像我自己就会发现我那时候发生这些状况，我就会跟朋友分享，然后朋友才跟我说哦，其实我们都是有怎样啊什么之类的，我才想说哎、欸、
比你更厉害的还很多，
大家平常都装得乖乖的就私底下都这样玩是不是但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让我觉得这本书更可以写的原因啦、
嗯、
就是它真的就是一种真实、
嗯、
我们必须要，它有点像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
嗯、
你知道吗，它、
嗯嗯
啊、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是大家
对
假装是不存在我就是指出那个国王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而已、
嗯嗯、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啊，也不是要鼓励大家说哦，你就是要去尝试一下那些很禁忌的情感关系啊什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现在大家不说出来的那些事情都存在是为什么、
嗯、
大家有没有想过，
没错，
那才是真实嘛、
嗯、
那如果我们连说都不能说，更没有办法去探讨说我为什么会这样、
嗯、对，
其实我觉得燕青是带头去探讨他自己说啊，我遇到这件事了，那我为什么会这样，
嗯嗯，
那他把他觉得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写在书里面，
嗯嗯嗯嗯，
那每个人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也许他找出来他探索出来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嘛，
嗯嗯嗯嗯，
但是至少要可以被谈，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的这本书有提供大家一个空间，就是至少有个案例是这样做的、
嗯嗯嗯嗯、
那你欢迎你来读燕京的自我探索的版本、
嗯、
可是我们更鼓励的是这件事或者是人生中很多很特殊超越框架的经验都是要可以被谈的，
没错没错，
因为也许我们很需要别人帮我们尝百草嘛、
嗯、
对吗、
嗯、
大家都可以去活自己的版本的人生的时候、
嗯、
那不是很棒吗，
对啊，这个世界才会变得很有趣很丰富很立体、
嗯、
不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哦，某个样板就长什么样子，
对，
对，我们可能都腻了，我们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哦、对
对，
所以样板是不是也 很需要更多一点。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成为
就欢迎大家。
对对对、
那来说一说，刚刚我们也有谈到说，其实啊，顺着框架跟社会期许去活，其实是最轻松的嘛。就我不知道他内心轻不轻松，但是就是好像讨人喜欢嘛，人生就很顺遂。然后可是如果你超越框架去做一些事情，有可能你就会活得好像就是让人失望，或者是被骂之类的。那可以告诉我们吗？活得像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就你来说，你为什么一直往那边走，然后就是不怕这些的困境，一般传统的困境，但是你还是要往那边走，一定有你感觉到的某种美好的东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给大家一点勇气。
我突然想到最近也有看到一则评论，他是说他觉得我是把人生活了一团乱，然后还自我安慰，用一堆很堂皇的话说自己很好这样子。然后我看人就想说，没有，我真的很活得很快乐啊。对啊，我就觉得，因为我现在每天都觉得哇，好富足哦，没有人生有任何的限制可以限制在我身上。对，就包含说，我觉得在感情借由感情事件去看到自己对于自己很多的限制性的想法，把它打开之后，不再被动的等待其他人来满足我的需要。然后自己很主动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个能力，这个想法也应用到了我的工作上面。对，所以像我今年回复了自由接案工作，我又去尝试了比如说做区块链的论坛当一个 PM、然后我也主动去写信给在土耳其的那间叙利亚难民学校的那个单位，然后跟他们说我想要去做采访之类的。对，然后就是我就发现我这样子打破框架的心情，其实是全方面让我的人生每一个方面都受益的，不只是感情上面，包含对就是工作啊、家庭关系啊、朋友关系啊等等。像我现在就觉得有朋友就说，我觉得你好像比以前再更开放性了。对，他就觉得我以前可能比较有距离感，我就说对，我以前可能会有点像限制自己，说我就是那样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对，就是会有一个分别在那边。但我现在就觉得我什么都可能是啊，都可以啊，谁要来跟我聊天，好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就是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再也没有限制自己的时候，我现在每天真的都活得蛮快乐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发自内心你体会到每一天的快乐，或是富足，或者是平静，我觉得它就是最好的回馈。对，
我感觉到是一种力量回到你身上，而且那个力量是不怕最大。就是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你恐惧，比如说你被你突破框架会有的那种恐惧，你其实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那种一定要取悦谁，然后不取悦怕别人不开心你就会害怕嘛。
对，
可是你就是不怕了。
对，就是可能过去的我也会怕，如果今天是回到第一本书时期的我，可能看到个负评就要伤心个一个礼拜这样子。但现在可能看到我就会去消化它，然后可能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就发现哇，我这个进步真的是太明显了。但我觉得它的核心其实是我更清楚了我到底是谁。所以我真的就不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了。对，就会觉得别人的评论当然还是他的自由，可是他所说的就是他的世界，他的看法，或是甚至只是他自己，就是真的不是我啊。对，所以我觉得我就发现我人生最大的底气真的就是我的创作的能力。不管是写书或者是在工作上面任何的创造，或是平常日常，我现在就很喜欢煮饭啊等等的，就是真的就会感觉到那个力量就在我身上，别人拿不走。当我有这个力量的时候，你怎么伤害我，我都没有觉得我失败了还是什么，就力量就在我身上啊。对啊。
对，很棒哎。所以不要追求某种公式，对吗？那些公式如果我们很便宜形式的拿一些别人对我们的期许变成公式，以为这样活别人就会爱我们，就会觉得好棒棒，得100分。不一定的。
对，
就是也许有人可以，你刚好适合。那但是如果你有发现你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也顺着某一种你以为的可能会得100分的那种方式去活，但是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委屈的话，就 也鼓励你来看看燕京的例子、嗯、看看这本书，然后也鼓励你可以主要是看看你自己，
对，
就把那些都放下的话，
真的
你问问自己，你真正你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遇到这件事你的感觉是什么、
嗯、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感觉，
没错，
然后那你想要什么，
没错，
就这个答案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所以我并不是推翻过去的、
嗯、
说那是错的我才是对的、
嗯、
没有哦，我就觉得
只是活你的，
对，大家不要不要这样，我压力很大就不要 follow 我，真的
而且他明年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明年可能 又完全不一样，对，所以真的不要 follow 我follow 你自己吧， 对，
对、嗯、那最后燕京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跟、听众说的，
嗯我想跟大家说，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真实的感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对，所以就包含特别是负面的感受，我们所谓一般定义的负面的，比如说愤怒啊、悲伤啊、脆弱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它有点被这个时代给排挤掉了、
嗯、
大家都想要正面的东西嘛，所以像以前很常有人说我是疗愈系作家，看我的东西可以得到很正面力量的时候，我其实压力都很大，我就想说、
嗯、
没有，我一定也是会有什么大家黑暗的地方之类的、
嗯、
对，但我觉得那些是很好的，你的人生就是两股就是不同面向的力量都在的时候是很完整的、
嗯、
但我想鼓励大家的是，当有一个你不是这么喜欢的负面感受出现的时候，包含有可能你在阅读我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 不开心的情绪，请你跟那个情绪待在一起久一点，
嗯嗯，
不要立刻把它压下去，或是不要立刻就把它发泄出去，
嗯，
对，
嗯，
因为那个是你生命很重要的指引，
嗯嗯，
它跟心动一样重要，
嗯，
对，我觉得心痛跟心动可能都是同样的力量，都是灵魂在告诉你，哎，你可能可以往这边看一看哦，
嗯嗯，
对，所以请你跟那样的感受待在一起久一点，你才会去听你自己真正的声音，而不再是外在的框架告诉你的东西，
嗯，
对，
嗯，
所以请大家跟这些感受待在一起久一点，你一直想要探寻的所有一切的答案，其实你就会发现就在你身上，
哇，说得真好，
嗯
啊，今天真的是很意犹未尽，
嗯，
但是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嗯，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好吗，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了，
嗯，OK 好，嗯，拜拜，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伴手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